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先知伊丽莎有一次到吉甲拜访先知学校，学生们对他说，
老师你看啊，我们的学生宿舍太小了，我们想去约旦河边砍些木料，将宿舍加盖大一些。
好主意，去吧。
请老师同我们一道去好不好？
好，我跟你们去。
到了河边，青年学生们就蛮有活力地开始砍树。
我选这个，
我选这个，你选那棵啦。
我选这棵。
好好好，水旁那棵树好，我来砍它，希望它倒向岸上，不要倒在水里。哎呀，惨了，斧头的铁头脱落了，掉到河里去了，怎么办呢？水又深，我又不会游泳。我主伊丽莎，斧头是借来的。
掉到哪里了？指给我看。
看。就在那边。
先知砍了一根树枝丢在水里，
看斧头飘上来了，把它拾起来吧。
哦，好，多谢老师，这斧头最特别了，我要告诉他主人说，这斧头啊竟然会浮在水面上呢。
北方的亚兰国一再侵略以色列，上帝借先知以利沙多次将敌军的作战策略告诉以色列王，他们就严加防备，不受敌军侵害。
侍卫官，马上召集所有的臣仆来见我。
是，陛下。
安静，听我说，简直太不像话。我一定要查出来，我定的每一个详细作战计划，你们当中有谁泄露了军机了？你们可以告诉我，谁是帮助以色列的内奸？
报告陛下，我们都没有，是以色列中的以利沙先知将陛下在房间私下说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王的。
哦，真的吗？哎，你们去查出他在哪儿，我要派兵去捉拿他。
先知以利沙经常旅行各地，他今天会在小城多滩。
好，今天晚上就派大队人马和马车去包围那个城，捉拿我要的那个以利沙。
天刚亮，哎呀，我去走廊上活动一下，再伺候主人也不晚呐。哎呀，天亮了，啊，不得了了，那么多军兵和马车，伊丽莎，我主啊，不得了了，怎么办呢？快来看呐，我们逃不了了！哎呀，
是，我知道，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的。
你说什么？这个没有城墙的小地方根本没有兵防守，我们看得见的都是敌军呢。
耶和华啊，求您看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看见。哎，你再看四周有些什么。
哎，山边布满了火车火马， 在四周全是天军呢。
嗯，大卫王的诗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不记得了吗？
这些敌人能看见天使天军吗？
他们像你刚才一样看不见。
敌军缩小包围圈，以为很快就能抓到以利沙。这个时候，先知又祷告：
主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睛看不见。
上帝听了以利沙的祷告，叫那些人眼睛瞎了，互相混乱了起来。
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之后，伊丽莎到士兵中喊着说：
各位安静，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
我听得见，我听得见，
我能看得见。告诉你们，这条路不对，地方不对，我领你们去找你们所要的人，请跟我走。
好，跟你们走。
我能看得见，这边的路，跟着我的声音，对，来，向这边转，别怕啊，一直走，来，来。
伊丽莎把瞎眼的军队引到了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市中心。他又祷告说：
上帝啊，求你再开他们的眼，使他们能看见。
嗯，我看见了，
是谁呀？
哎，我知道，这里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我领你们来的，我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以利沙。
你不是说领我们去找所要的人吗？
对呀。
你们真正要的人不是以色列王吗？他正从王宫出来看你们呢。
不好！他们杀我们！
神人以利沙平安。刚听说你赤手空拳俘虏来了一批亚兰军，我父啊，我可以杀他们吗？
不可以。你用刀和弓箭所掳来的人，你也不会杀他们啊。现在为他们摆设食物，让他们吃喝，再回去见他们的主人。
以色列王下令大摆宴席，让敌人吃饱喝足，再放他们回去见他们的主人。亚兰王于是决定领军回大马色，不再侵犯以色列国了。以色列也太平了一段时日。
大马士革声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因为一直有人居住在那里，从来没有荒废过。它在耶路撒冷以北240公里的地方，需要6天才走得到。大马士革是国际贸易和意见交换的中心，也难怪专门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不希望基督教传到那个城市。他也没想到，由于去大马士革逮捕基督徒，他自己因此成为了基督徒。今天的圣经选读里讲到扫罗的信主，请注意，当耶稣显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得救。耶稣要他往城里去，在那里有人会告诉他做什么。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使徒行传》 第九章一到二十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三千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三千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 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古今中外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古到今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可是很多人信神，也有许多人不信。是不是一定要看见了我们才能信呢？下面我请边君辉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和一位相识多年但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谈到信仰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相信神。他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目的，也想有信仰，可你说的神我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如何信他呢？俗话不是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吗？我只好信科学。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原本在于说明人的传闻远不如亲眼看见可靠，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人却由此推断，只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才可信，科学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以人的观察为基础的。但是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人的观察力既有限又有误。古人早就观察到太阳的东升西落，便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今天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到地球在运动呢？这是因为人的观察力是有限的，在地球上的人需要有一个地球外的东西做参照物，才能察觉到地球的运动。这就像有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忽然你坐的那列火车开动了，你要是只看另一列火车的话，会以为你坐的火车是静止的，另一列火车在运动。但是只要你拿站台上的人做参照系一同观察，就会发现是你坐的火车在动。人一直等到发明了望远镜，才确切地找到了太空中的参照物，察觉到地球围着太阳的运动。可见观察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人的观察力受人所在的空间和观察技术的极大限制。即使有了发达的观测仪器，人也会看见物而不识物。在1609年初，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将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瞄向太空。这位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并后来为此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破坏的科学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令伽利略感到困惑的是，这四颗卫星的位置变化无常，它们的运行轨道似乎无法判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在的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结果，就此错过了这一支持日心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世界上越美妙的东西，人越看不到。女儿在6岁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时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空的，就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女儿兴奋地说：“爸爸，这盒子里装满了我给你的亲吻，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这是最好的礼物。”说着，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朋友，你可曾想过，一个眼见为实的世界会多么贫乏？在那里，黎明的曙光不带来生命的希望，雷雨后的彩虹不意味着和平，那夜空中的明月不再传递恋人间的情爱，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劝告人要凭信心生活，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4:18，人生在永恒的神那里才能找到意义。
活泼明快的雪伦熟练地将餐桌布置好，摆上精美的餐点。他一流的厨艺总让人赞不绝口。作为一个私人飞机的空服人员和厨师，他随着许多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四处遨游，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站是美国的芝加哥。一如往常地完成任务之后，他兴奋地期待下一天的来到。第二天睁开眼睛，世界却忽然全变了样，像是有人跟他开玩笑，在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蜡纸。他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楚，心里面一直发抖，但是不敢告诉任何人。靠着记忆和摸索，雪伦照常为宾客准备早餐，暗暗希望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生命旅程就此一分为二，仿佛突然从云端坠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医生告诉他，这来势汹汹的眼疾是葡萄膜炎，眼球的内层组织受损，视力会慢慢减退，治不好的话，最后会失明。雪伦四处寻求治疗，也曾短暂地恢复视力，但是病魔始终不减威力，医生最后只能宣布束手无策。雪伦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害怕，他无法接受命运如此的捉弄。在新英格兰长大的他，从小活泼外向，喜欢跳舞、溜冰，也喜欢接触人群，向外探索。后来的工作性质又使他海阔天空，四处旅行。现在突然世界缩小，被迫搬回家跟父母同住，吃饭、穿衣、走路全要靠人帮忙。每天在模糊昏黑中东撞西碰，甚至摔断骨头。30岁不到，人生却有如被狠狠地写上句点。他陷入绝望，自暴自弃，几次进出医院接受心理治疗，也曾经企图自杀，并且尝试用酗酒吸毒麻痹痛苦的心。万念俱灰的雪伦想放弃自己，但天上的神并没有放弃他。有一次他父母家要宴客，请他帮忙掌厨，但是他整个晚上喝酒吸毒，昏沉糜烂。父亲到他房间，把他拉到一旁。雪伦以为父亲会大骂他的堕落，父亲却分享了他自己过去断绝一些恶习，而且改变人生的一些经历，又很慈爱地对他说：“ 我很担心你。雪伦被父亲恳切关爱的言辞打动，觉得神在透过父亲跟他说话，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抚还有激励。第二天早上，他把酒全倒了，也发现缠绕他的酒瘾被奇妙地拔除了。神也为他开启了一条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路。有个朋友看见他每天困坐愁城，建议他不妨试试用粘土来做雕塑，也许有排忧解愁的心理疗效。雪伦半信半疑，决定姑且一试。一上手之后，立刻被这种靠触感来表达内心的艺术形态给吸引住了。他的心神完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忘却了他所面临的顿挫，也发现了自己前所未知的一种能力。三个钟头之后，雪伦心里充满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他知道他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了。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到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拜师学艺，有一位印第安的盲人雕塑家也给了他很重要的启蒙课程。他还到欧洲不同的美术馆去实地的临摹学习。短短的十个月，他就完成了一组8个的青铜雕塑，也很快的有了他的个人展，受到了多方的肯定。他延续艺术大师乔治·西格尔的手法跟风格，尝试做真人尺寸的雕塑。对美国南方蓝调音乐的喜爱，又导引他为55个蓝调音乐家做头部雕塑，被当地大学的艺廊永久保存。他在做雕塑的时候，用手触摸对方脸上的每一个线条，感受他心灵的起伏，还有内在涌动的生命。随着视力的衰退，雪伦放掉对细部的雕琢，却在对方的精神面貌上有更好的掌握，他的作品更发的传神动人。雪伦说，失去正常视力之后，他能看到的却比过去还要多。以前他总是先看到不好的地方，比方说眼前明明有美好的风景，他看到的却往往是路边的垃圾。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他先注意到的是对方不完美的五官或是不妥当的服饰。视力受损之后，雪伦的眼睛只感受得到光线的明暗还有色彩的强度，映入眼帘的往往只是抽象模糊的色块，但是他却看到了人事物的美，因为他常常是用心灵的眼在看，肉眼所见的丑都被忽略了，而直接看到的是内在的美。在走进艺术的这十几年中，雪伦的视力虽然逐渐减退，他却慢慢地重新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的妈妈鼓励他搬出舒服的家，跟他说，这里不够你发展，搬出去你能够做的会更多。家人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时地为他打气，做他精神的支柱，而且不管离他多远，只要他一通电话，就会向他奔赴。2006年，雪伦搬到蓝调的起源地密西西比州，在一只导盲犬的陪伴下，他独自住在叫做 Como 的小镇。刚开始，他希望能够雇人帮他清扫里家、割草修树、处理文书，但是他很快地发现还是靠自己最好。在一步一步的摸索学习中，他领略到自给自足的快乐。他把家整理得雅致整洁，自己修剪花草，庭院里花木扶疏，曾经在小镇上2次得奖。他也用会发声的软体在电脑上写作，是当地报纸的专栏作家。他说，残并不表示要废， disability 其实意味着 different ability。 他内在属灵的生命也有了不同的光景。失去视力之前，他的信仰是肤浅表面的，生命的重疾粉碎了他的骄傲， 在神面前，他学习完全的顺服和倚靠，他深深地体会到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力量，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无数次的顿挫起伏中，雪伦逐步走向神为他铺平的路。神告诉他，凡事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他一点一点放下自哀自怜，还有不平跟憎恨，领受神所供应的丰盛恩典，而且以恩慈去对待不了解他状况的人。神不但重新打造他的人生，还在他48岁的时候为他准备了一位爱神的伴侣。雪伦觉得这场灾难是神给他的一个礼物，就如同奇异恩典那首诗歌的歌词里所说，前我失丧，今被寻见，瞎眼今得看见。雪伦说，今天的我比过去更好，我失去视力，却因此开展了心灵的视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会。不知道您用什么样的收音机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也不知道您是偶然的机会听到我台呢，还是您特别去寻找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不知道您是我台的老听友呢，还是您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有的人收听生命之光是因为他们想听到一些有关美国的文化的尝试，又有人收听我台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有兴趣，另外有人喜欢生命之光是因为他们寻找真神，但是不一定知道从哪里开始找。今天在节目里，我要为这些寻找神的人祷告。祷告是什么呢？最简单可以形容，祷告是我们与神说话，我们与那位永恒的神，那位高高在上的神，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说话。今天我就要向神祷告，为那些寻求寻找神的人祈祷，请您跟我一块儿来祷告好吗？天上的父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普天之下，愿你的福音被传扬四方。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些人正在寻找神，天父，请你帮助他们寻找您。您自己的话，圣经里面有话说，寻找的人就会发现，叩门的门就会为他打开，请求的人就会得到他所要的。所以天父，请你帮助这些人得到他们心里所想得到的，就是您自己。天上的父神，很多人正在寻找你，今天收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很想认识您，明白您的话，顺服您的诫命，成为你的儿女。有人奉闻有你，但是不知道您爱他们，不知道圣经是您的话，不知道您的顺回旨意和诫命都写在圣经里头的。有人听说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啊，请你帮助每一个人有机会学习圣经。神啊，您是我们的亮光，有人想见到您的大光。您是我们的救恩，有人需要得救。您是我们的堡垒， 有人想要进入您的避难所。神啊，您是生命之源，智慧之根，真理之本，请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得我们获得您的智慧，明白您的真理。天上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的圣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盲人带领瘫痪的人。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塔达。不久前，我的朋友凯伦从美国东部自己一个人飞到洛杉矶来，这对平常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但厉害的是，凯伦是位盲人。我稀奇的是，凯伦连在他面前的家具都看不到，不知他哪来这样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从东部独自搭机来到洛杉矶，并联系了洛杉矶的朋友接他。凯伦来的第一晚，我和他在一家餐馆吃饭，就我们两个人。我还以为凯伦会邀请他的朋友加入我们呢，但是并没有，凯伦的朋友只是负责接送凯伦。在凯伦的朋友离开之前，我对这位朋友说，在你走之前，请在我的轮椅后面的手提包里拿出我的特殊勺子，并请将这勺子放置在我袖口的手臂夹板上。这位朋友回答说，没问题。由于我的双手瘫痪无法使用，所以必须用一个特殊的勺子来进食。同时，我也请这位朋友把我的水杯推到凯伦面前，这样凯伦就可以在我需要喝水的时候伸手拿我的水杯来喂我，希望凯伦不会把水打洒了。我不介意告诉你们，当凯伦的朋友离开我们之后，那家餐厅里的所有人都显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当凯伦伸手举起玻璃杯在我面前，使我可以就着吸管喝水时，我发现一些人盯着我们看。在我喝水的时候，凯伦问，裘尼，这是盲人带领瘫痪者吗？我笑着说，不，这是瘫痪者带领着盲人，因为是我告诉你食物在盘子里的位置。过了一会儿，大部分的人都不再凝视我们了。我猜是因为当他们发现我们多么放松，尽管我们吃饭时看起来像是在耍马戏团的把戏。我认为这家餐厅里的所有人是很幸运的，能够看到一位盲人和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可以共进晚餐，可以低头一起向天父上帝祷告，并且可以一起享受生活，这是一个见证。而且我们顺利地吃完了饭，也没有打洒水杯或食物。我倒是有请服务员帮我把勺子从我的手臂夹板中取出来，擦干净后，再把勺子放回我的包里。还有，凯伦在我的账单收据上签字时也签错了地方。人生就是一个冒险，就像凯伦在那天晚上所说的一样，他说，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将会无法再做这些事情，像自己一个人坐飞机，或独自和朋友共进晚餐。我的残疾越来越恶化，我已经失去了听力，很快我就会失去我的手臂和腿的功能，所以我要好好利用上帝赐给我的时间， 并且在我余下的人生中，要尽我所能的做我能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凯伦对我来说是如此巨大的鼓励。如果凯伦能够通过上帝的恩典挑战他的极限，那么我也可以，你也可以。那些遭受更大痛苦的人，总是可以跟遭受少一点痛苦的人分享安慰与鼓励。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也受到我的朋友凯伦的鼓励，因为对我而言，盲人可以随时带领我这个瘫痪的人，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人生将永远是一个冒险。愿上帝赐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圣经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而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信服福音，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是开始，但是却要有长进，生命灵命上要有长进。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求主体恤我们的软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常常仰望那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复活的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论到基督复活的重要信息，使徒保罗这样的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他是永生的神，他的复活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为此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因信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生命得到更新，成了荣耀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是一位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他是神子，同时也是人子。他不但住在荣美的天上，也道成肉身降临在世界上，与人在一起。让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复活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His name, let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seek the Lord rejoice. They sing praise to Him, sing praise to Him. Tell of all His wonderful acts, glory in His holy name. Glory in His holy na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